欢迎收看财经幕后，我是阮慕驊。哦，这礼拜啊，大盘如果看周线的话，加权指数是再拉出了一根哦，这个红棒，而且呢是突破历史新高的红棒哈、哦。指数最高呢上到过20800点之上哦，看起来21000点已经指日可待。各位可能在想说，是不是才没有多久才上20000点呢？现在已经快到21000点哦，没错哈、哦，台股确实这一波涨势非常的凶悍哈。哦那尤其是各位看到台积电齁、哦、这个礼拜呢也突破历史高位来到820块齁、哦。那这个台积电站上了800块齁、哦、看起来似乎呢市场传言1000块好像也不是梦了。啊基本上股票市场就是在逐梦的一个过程中啦。你说行情呢齁、哦、总是在这个憧憬之中齁、哦、这个往上升齁、哦。这句话呢华尔街说的一点都没错齁、哦、总是在这个梦醒时分齁、哦、现实落地的时候呢，股市又出现了一个行情的结束哈。那当大家都在怀疑行情的时候呢，其实行情就在酝酿而上了哈。所以呢，这个反市场情绪啊，往往是我们在股市里面必须要去注意的。那现在市场真的确实是当热了哈。你说当热的这个市场很容易就被打下来吗？我看是不容易，因为我们常讲股票市场这个热度要浇洗，要人水要三斗了哈。你就一斗人水哈是浇不起。所以这礼拜 CPI 虽然说超出预期，但是你看到美股、台股。经过一天的下跌之后呢继续上涨、哦、所以这就是告诉你说现在市场行情真的是当热，那当热的行情呢到底会涨到什么位阶呢没有人敢讲，不过呢在20000点之上确实我想大家心态跟我一样都会有一些惧高症，然后因为我们从来没遇过20000点、啊、而且呢在这样的行情震荡的情况之下呢很多股票飙升的这个情势是非常的凶悍的，比如像重电股的华晨都已经飙到快1000块了、哦、你这个一两年前股价还不到100齁、哦、已经上到了将近快1000了，你会觉得说这些股票怎么会这么涨齁、哦、涨得这么凶悍，这就是现在目前投资人的这个这个股市里的这个心情写照了齁、哦、那回到基本面的角度呢我们来看到最近呢不管是国发会公布的景气灯号齁、哦、或者说财政部公布出来海关进口的贸易总额齁、哦、贸易进口值呢都其实基本上告诉我们经济面上面确实是在往好的方向发展齁、哦。那在 AI 带动下呢我们看到整个三月的出口其实是超出预期的，而且是19个月来齁、哦、我们的出口总值重新又回到了400亿美元齁、哦、这样单月的一个金额之上了齁、哦。那这个回到400亿其实具备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哦，因为各位看到很长时间哦我们的出口其实衰退而且是压在400亿以下，那现在又回到了400亿代表什么，代表出口荣景又来了，所以讲实在的股市也不是没有基本面在涨哦，你说这个涨都是涨假的涨虚的吗？哦，重电这样涨哦，涨美国这个所谓变电器的题材它是涨虚的吗？事实上不是，它其实还是有基本面，只是说这个梦做的有够大哦、到底可以把股市的泡沫吹到什么样的情况、哦、是关键。好，那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三月出口年增、哦、高达 18.9%、哦、将近 20% 的年增率、哦、自动产品是独霸一方、哦、就是靠自动产品撑出来，自动产品、哦、它的一个成长率高达 165% 的一个增长、哦、年比增长达到了 1.65 倍，这是确实是一个非常亮眼的年比增长。那你说为什么会有这么亮眼 1.65 倍的年比增长，就是因为自动相关这个产品里面这个项目里面的产品出口的非常畅旺，那大家都知道这就跟 AI 有关了、哦、那这个也代表台湾的供应链、哦、真是这次又是这个捡到枪捡到炮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在整个大盘基本面、哦、多少有支撑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台积电呢即将在下个礼拜、哦、周四呢要举行法说会哦、就是4月18号台积要给出今年第一季的财报、哦、同时呢要展望、哦、今年第二季的情况做出财测，我个人预估、啊、台积应该又会宣布、哦、令大家振奋的消息了，就是说第一季的财报的情况一定是不错的，因为你可以看到台积已经公布出来三月的营收、哦、这个连同到今年第一季是超出市场预期的，而且是超出先前财测的、哦而且超出的情况非常的明显，所以呢从营收的角度来思考它的 EPS 应该不差的、哦、那再加上呢整个像 AI 的订单非常的火爆、哦、台积电在高阶制程上面呢进入到3奈米、哦、订单接满满，连 Intel 都要卡进来台积电的5奈米制程了、哦、Intel 过去都是讲到台积电都恨得牙痒痒的，现在也不得不把它的这个高阶 AI 晶片呢送给台积电去制造了、哦、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我相信台积电4月18号的法说会出来的结果一定是亮眼，不然股价不会在法说之前就已经来到了820，我们都知道股票的价格都是预先反应，所以可见、哦、下礼拜台股还有、哦、 蛮多的这个好消息可以期待的哈。不过呢，从台积电的这个角度来思考，也有一个事情现在哦卡到一个所谓的转机指数哈。大家知道所谓的转机指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说呢，某档股票占某个市场它的权重超过30%哦，而且呢，它是连续三个月的时间有45个交易日，45天超过30%的话，那这个市场就可能会被美国列入到所谓的转机指数，而转机指数就会。美国的投资人不管法人自然人就会被禁止去投资这个国家的期货商品、哦、那现在目前台积电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载机指数、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个表给大家做一些说明，它其实是根据美国商品交易法 CEA 的一个规定，美国散户啊，或者说机构投资人就法人啊，他投资海外这个指数期货，如果单一成分股占整个指数权重连续三个月中呢，有超过45个交易日超过 30%，哇，台积电现在就超过 30% 了嘛，所以会变成认为说这个指数就是载机指数、哦、到时候会禁止美国投资人来交易。那台积电呢曾经在2021年4月1号的时候让台股指数变成过载机指数，所以不是没有潜力 哦，潜力是有的。那美系投资人呢就不能交易、哦、大台指跟小台指、哦、直到2022年10月24号才恢复，因为那时候台积电权重又降下去。那外资占大台指小台指的比重从2021年的1月当时超过40%，到四月底降到了不到了这个36%。但台积电占大盘的权重呢，从期间最高的33%多、哦、到4月29号才降到30%以下，代表什么？代表它的股价是走跌的。那现在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台积电呢，从这个龙年开红盘以来啊，哦，占台股权重就超过30%。现在前后统计已经有31个交易日了，几乎是。已经是确定应该会变成是载机指数了，这一次应该你说台积电这个短时间要跌下去啊，我看这个几率不大了，再加上下礼拜的这个法说会应该给出好成绩啊，那股价是冲更高冲到什么位阶的问题之外呢，要跌下去我真的觉得不是那么容易啊，那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能真的有可能会面临到载机指数。不过金管会也有讲啊，美系的投资人占整个台指期的投资比重不到 1% 了，所以他说大部分投资还是来自于新加坡啊、香港这些所谓的其他外资机构，所以不用太担心哦。可是我觉得还是多少会有影响。不管怎么讲，台积电确实哈、哦，就是这一波带动整个大盘哦往上升的这个最主要的功臣了。没有台积电，大盘指数不可能上20000点的哈、哦。那上了20000点，其实也有问题，因为投资人现在心里面就是很忐忑嘛。哦，这个20000点，大家都觉得高处不胜寒，但是你就看到它上了20000点之后，又继续往21000点这个位阶走。哪一天上了21000，它又往22000走。上了22000，你还是不信指数会涨，大盘会涨，个股会涨，然后往23000走、哦、市场就是这样。但美国股市也是一样啊，标准普尔500指数已经上到了5200点啊，那这个投行去年给出今年底的目标价位已经达到了，可是你可以看到美股上涨的态势还是欲罢不能。所以股票市场到底该怎么样去投资、哦、在这个指数居高、哦、全世界股市都大涨的一个同时呢，投资人的心态到底应该我们用从什么角度去思考，从理性面上面去找寻一些投资策略跟方法，我觉得是一个现在目前很重要的功课哦。所以我们今天请到了一位非常特殊的来宾哦，这位来宾呢是从学校老师哦变成是投资高手的一个范例哦，而且他出了一本书叫做《台股安稳因子投资法》哈、哦，好厚一本哦，真的是一个教科书等级的哈、哦，让大家来参考哈、哦、他的多因子投资。各位知道，其实多因子投资在美国的 ETF 现在目前是个显学。哦、就是说不是用单一面向去找到股票，我们是用多因子去筛选出来的一个投资组合，这个是现在目前美国在 ETF 选股策略上面的一个显学、哦、那台湾现在刚刚引进、哦、像统一就有一档 ETN、哦、就是根据我们今天来宾多因子选股这个策略呢编制出来的这个成分股、哦、而组成了这档 ETN、哦、而且报酬率非常的好、哦、所以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请到淡江大学土木系的教授叶宜诚叶老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叶老师你好、哦、
好，谢谢。我也很荣幸来参加这个节目哈。那我为什么去从土木系去研究这个主题？是因为我在学校里头曾经有一段时间，大概有7年时间呢，是在资管系。啊，当然在资管系的时间呢，我就是研究这个主题。那我在土木系的专长是营建管理，所以跟资讯系统啊、人工智慧啊等也有关系。
是。
那我现在讲一下这个问题哈。
嗯。
就是说，我们其实投资策略基本上有两个啦、一个就是择时，一个就是选股。
对，
择时就是 timing， 你要选一个最好的时机哈。举个例来讲啊，他的方法就是说，哎、我这种预期它会上涨的时候我就买进，
对，
预期它会下跌我就空手，甚至做空，
对
啊。所以呢，这种方法的优点了、啊、哈，它就是不怕股票涨跌，它涨也就大盘涨跟跌它都无所谓了。假设你
反正我都有方法应对，
对。对 那它的缺点有两个，第一个呢，市场很有效率，所以要预测将来的趋势是很困难的。
对，
我举个例来讲了哈，这个美股啊哈，不要说现在了哈，两三年前就有人开始在看空了，说啊，这个美股有降有这个跌20%-30%的风险，结果呢又创新高哈，又两三年创新高，所以当然了，他每一年都这样讲，迟早有一点会对的啊，但我没办法预测它。第一点缺点，第二个缺点就是说哈，投资人真正在做择时的时候啊，真的要你买卖的时候，你又不敢。我举个例来讲了，2008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在年初的时候呢，它股市创新高了，结果呢，到了2008年的下半年的时候啊，它呢开始下跌了，下跌之后就出现了一个所谓的死亡交叉，就是说股价跌破季线了。
对，
照理说它应该是卖点，可是很多人都不信，他说哪有可能呢？我就赚那么久了，怎么可能？结果呢，一直不信，下到结果跌了40%+啊。等到40%吓了半死了，然后开始反弹了，才半年了，他又反弹了，
对，
那又出现个黄金交叉，那个时候吓个半死了，根本不敢买，所以基本上呢，他有两个缺点，就是一个心理压力很大，一个是预测困难度很大，另外一个投资人要选股，就是说我永远是多头，我的差别只是我定期去换股，比如说我可能一季换一次股，
对，
那这种方法呢，它的优缺点刚好跟刚才的择时相反，也就是说，就算你选股是对的，局长，我每年呢、我选股很好哦。我都可以平均大于大盘 10%， 但是大盘跌 40% 的时候，你还是会跌 30%， 这是它的主要的缺点。那它的优点呢，也刚好相反。它优点呢，相对而言呢，选股的可靠性会比择时来略高一点。我举个例来讲，全世界我们说投资大师里头啊，那个选股大师很多，择时大师就比较少。比如说巴菲特啊，大概大家都相信他选股能力了哈。
巴菲特是长期投资，他不择时的，
他不择时啊。他是一个死多头，你可以这么讲的啊。好，所以说呢，他第一个他就是比较有可能可以预测的哈。第二个就是说他心理压力小，为什么呢？你在大盘跌很多的时候呢，你是把赔钱的卖掉去买个便宜的，你心理上补偿比较好一点。当然你在多头的时候更容易适应这个心理状态嘛。所以在实务上的操作，他心理压力会比较小，比那个择时还小。择时其实实务上是有困难的，心理上的克服。那基本上了哈，这一个看起来哈，选股还是有缺点的。可是就好像主持人所讲的哈，其实这个缺点不严重，因为呢，全世界的股市你把它拉到长期来看，比如说你把它看20-30年，几乎都是向上的。
对，
美国是最明显的。
对啊，
那所以说，如果说了哈，你能够长期投资，那么呢，你大概可以获利大概是7%。比如举例来讲的哈，我们说0050。他2003年成立嘛，到现在20几年了。事实上证明他真的有7%以上的报酬率。
对对。
所以说你在20几年前呢，去买了个 ETF， 什么都不用做，你就是每年赚7%+啊，比那个利息高太多了。
是。
当然还有三个条件了，第一个，你不可以融资，对不对？因为你融资，你把风险放大，
杠杆放大。
对啊，你放大，人家跌4%，你就跌80%哈，
就出场了，
就出场了哈。第二个呢，你不要单压个股，你要消除非系统风险，
所以这就是投资组合的问题。
最后呢，你要长期投资，消除系统风险，这市场波动的风险啊，
非常棒。所以这三点大家要好记得：第一个就用时间来克服波动风险嘛，第二个呢，就投资组合来克服这个所谓单一投资标的选错的风险，对不对？
对，没错。
然后呢，第三个呢，就是基本上你必须要有足够的钱，我们说本多为胜。如果你钱不够多，你又想玩大的，如果你用大举杠杆的话，你很可能在一个空头你就永远出场了。
对啊，
对。回到刚才叶老师所讲的，其实呢，择时择机去买入股票，你不如呢去好好研究这个选股策略哦，因为选股策略的优点似乎看起来跟叶老师所讲大于它的劣势，
是、
大于它的缺点。那同时呢，你择机择时呢，基本上它的优点呢是小于它这个相对劣势，是缺点是大于优点的哈、哦。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当然要去选股，要去选股去做出投资组合。但是问题是，事实又告诉我们，好像怎么选股也是选到错的。那到底我们怎么去选股呢，叶老师
？OK 哈，那我们知道呢，股市里都有很多所谓选股指标了
哈。
那是我们知道市场是很有效率的。
对，
所以一般而言呢，根据我自己的研究了、如果我们采用单一选股指标，比如说可能是股东权益报酬率啦、本益比啦等等啊，大概啊哈，它的打败大盘的那个每年超越大盘，大概只有0%-2%，
不显著，
还不显著、那如果双因子的话呢，大概可以到8%。 啊，那大概三阴指数可以到12%。那我们刚刚说过了哈，大盘本身大概可以提供7%左右的报酬率，所以呢，如果采用这一个双阴指的话呢，大概会有7+85%，然后三阴指的话大概有7+19%左右。那关键在什么地方呢？为什么我们需要用多因子呢？我举例来讲了哈，我们去买手机，我们一定考虑性价比，我们不会买功能只买考虑功能很强，因为它可能很贵，我们也不会只考虑便宜的，因为它可能功能略差，所以我们选择性价比最高的。同样的，我们去找工作也一样，比如说一个工作了哈，天天要加班，薪水虽然很高，可是你也可能不敢去或者不想去。相反，一个工作很轻松，可是它没有发展前途，薪资又低，你也不想去。所以，我们找工作也是东挑西选，我们不会只考虑单一因素嘛。所以同样的呢，我们在这一个选股也是一样哈。那么呢，那为什么哈？我们要考虑多个面向，其实很简单。市场上有两种投资人，一种是基本面投资人，一种是呢，所谓的趋势投资人，也就是技术面投资人。那基本面投资人就看主要看价值的，像巴菲特这些人。那么呢，所以说了哈，我们在我等一下会介绍的这个公司里头呢，我们也是考虑多面向，比如说我们考虑成长面。考虑价值面，那么这两者呢会产生一个重效，就是我们性价比重效，就综合效益，一加一大于二，对。然后呢，其实啊，它就是所谓价值面就是看资产负债表了，所谓成长面就是看损益表了哈。但是呢，市场上还是有一些人啊，他是趋势面的投资人，
对。
所以呢，我们还要考虑到所谓趋势面的问题，所以呢，它还有一个呢形成另外一个重效，所以就是三因子。那么呢，所以我的三因子选股逻辑啊，就是价值面、成长面跟趋势面。好，那么我们举个例来讲了哈，比如说举个例来讲，像这个啊，比如说这一个长虹好了啦，长虹呢，它在这个3月30号的时候啊，因为那要季报出来了嘛哈，那我就去看一下，它时候当时的哈股价净值比1.37，
对，
那我给它得分呢，给它73分，为什么呢？这代表说啊，因为股东权益报酬啊，股价净值是越小越好了哈，
对，
啊，股价净值比啊哈是越小越好，股价净值比越小越好。那股东那个净值股价是越大越好了哈，那么呢，它的股价净值1.37啊，那我们知道大部分的情况下大概1.5左右了，所以它比73%的公司还要来的便宜，所以它得到73分。
OK，
接下来它股东权益报酬率呢6.797%一季，哎，这也不算低哦，它比94%的公司来的高，
那它打败94%的公司，
对，所以它94分。然后呢，哎，惯性不错哦，因为呢。我们看了、啊、我是看月的报酬率，所以呢，我4月30号在这一天，那往前看呢，就是黄色这个格子里面看到的呢，就是20个交易日左右，
是。
结果这算当然很高了，得分也非常惊人，88分。所以呢，最后结论呢、啊，它的总平均呢、啊，就是加权平均呢、啊，加权重相同的、啊、是85分，排名11名啊，1000多股里都排11名，
所有股票里面排第11名。
对
，OK，
1000多股里的哦，上市上柜哦，
基本上它就是一个价值被低估的股票。
对啊，所以继续往上冲。所以说呢，可能很多人看，哎呀，这个涨那么多，会不会已经到顶了？其实不会，它继续往上冲哈、啊。但是呢，因子也不是越多越好了。根据我的研究，差不多3个就够了。为什么？你3个的话，就已经考虑到成长面、价值面跟趋势面。不是说我弄个10个、20个因子呢就最棒哈、啊。
对。
不过你看学术界的文章喜欢这样写了，要写20-30个，但是我觉得，其实没有必要了。
因为化繁为简嘛。
对对对。
其实真正武功唯快不破嘛。
没错没错。
好，其实投资其实是可以很理性的用一些模型啊，或者是说公式把它带出结果来，只是大多数投资人欠缺这种能力嘛，一般投资人没有办法去做到这样子。那如果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很多人就会说，哎，那我借由这个 AI ChatGPT 来问一问，然后看看可不可以找出好的股票。真的有这样的状况啊，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美国研究 ChatGPT 4选股的报酬率高达 40% 哦。我不知道是凑巧了，还是真的这个 AI 是那么厉害哈、哦？那也许他们也有带入一些因子模型的研究吧。哦，那现在目前看到的状况确实是有这样的状况。好、哦，那我这边就要请教叶老师了。其实，您的这个选股模式，根据您刚才的公式，其实有价值性，对不对？也有这个成长性。那再加上所谓惯性，
是
哦，就您这个 M 的部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惯性的部分。公司经营面是不是可持续性，这是很重要的事情。那我发现最近哦，那个很重视股东权益价值面的投资的 ETF 出炉，像00939940、哦，他们呢逻辑上跟您有点相像，
是，
就是说他们也很重视价值性。当然，像00939，它同时又兼具。找到一些成长性的个股嘛，
是
好。那您觉得，这些 ETF 选股的逻辑跟您有多因子选股的逻辑所思考的范畴有没有什么不同，或者是相似之处呢？
933啊，跟那940啊，哈，它的这个是10大持股。 那我也把它分析了一下哈，我把它十大持股拿来分析一下，我发现了哈，它大部分是成长股了，
对，
也就是说呢，这些公司啊，通常啊哈，它的股东权益报酬率非常高，但是股价净值比也很高，但是这是合理的啦，因为它要高股息嘛，那你公司不赚钱怎么付股息呢？所以它强调的是这个，所以它选股逻辑当然又少数是价值股，或者是说属于中庸型的啦哈，那基本上啊，这样的选股啊哈，在多头的时候是 OK 啦，可是它就是怕空头啦，因为空头的时候，第一个哈，有时候啊，一家公司很赚钱啊，但是在空头的时候，有时候会杀到无理性啦，也就是即使赚钱的公司啊，股价都会跌。那因为它股价净值比很低，很高啦哈，就净值股价很低，所以它下跌那个支撑不晓得在什么地方啊。就是比如说，它现在已经有三四倍、三五倍了哈。
最好的例子就是四星 KY 嘛，
对啊，
去年涨那么多，今年一路跌。
对啊，因为它赚钱的时候没问题哦。
对。
但是如果大盘往下，或者它自己公司获利反转了哈，
或者说
它就底部不知道在哪边，
趋势面改变的时候，
对，没错，所以它有这样子的风险啊。
OK，
好，那么呢，我就提一下我的这一个，我的用 GVI 的哈。因为呢，有一档这个 ETN 啊，不是 ETF 啦，但是它跟 ETF 有些相似之处啊。
它是券商发行的，
对对对，券商发行的，
不是投信发行，就是 ETN。
对，好，那现在呢，这个哈、啊，它有三十个成分股了哈。那简单讲，它就用我的 GVI 公司去选股的，那大概每季要换股一次。
对，
那我们就看它目前的持股来看了，我把它的十大持股列出来，那我做了一个比较，那我发现了哈，这一个其中啊哈。这个十股里头啊哈，跟这个刚才提到的那两股呢 ，ETF 做比较呢，它各有五档相同，五档不同，其中有四档啊哈，是这两个 ETF 都没有选到的。哪四个呢？一个是1609的哈、嗯啊，那这个就是1609呢，就是大雅，然后呢，
6691好凶，
对呀、啊，6691的阳基工程，还有呢2211的长荣钢，还有2354的这个宏准。那基本上呢，我去看了一下呢，他过去这个三个从三月初以来了哈，因为他的持股我是从三月初之前就发现他持股就没有变了哈，所以他三月以来呢，他的涨幅分别是33%、1%、31%跟28%，这个涨幅是颇为惊人的哈，远高于大盘，所以他表现是不错了啊。但我也不能只有看短期了，我们看一下长期哈。从长期来看的话呢，这个 ETN 啊是在2000年7月31日的时候发行，发行的时候那个价格是10块钱，
是，
但目前已经是22块多了，
涨了一倍以上，
所以呢，它等于说三年多的时间，还不到四年时间呢哈，它涨幅120%。
OK，
那同一个时期的0050啊哈，它涨幅大概60%，都很高了哈，不过这个比较高一点的哈，所以我觉得它还是不错的一个投资方法。
OK。不是不错，是非常好，这个完胜大盘，完胜0050、哦、
大家好，我是杜金龙，我与轻松投资学院再次合作开设的台股世纪战略班。本班在每一季的课程中，我都会帮学生准备最及时的投资应变规划，教导大家如何从洞察全球总体经济的脉动，到判读台股趋势的走向，进而选定未来的趋势产业，并从中找出明星级的价值公司。本次课程我将应用50年的投资经验与统计资料，全方位一条龙式的教学，从趋势到选股，将你在台股的投资日上提前年你出未来的投资战略，带领你提早布局明星产业公司，让你的操作应对游刃有余，赢在起跑点。我是杜金龙，台股世纪战略班为你的投资领先起跑，引领未来的投资战略。名额有限，欢迎大家踊跃报名，报名请洽一轻通投资学院。
您当初为什么会创造这个模型出来？是因为您自己本身对投资股票很有兴趣吗？
是的，
OK。
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股票的评价，因为巴菲特的价值投资基本逻辑说，我要找出合理的股价。
对。
那我们知道合理的股价，传统上我们可能像戈登公式之类的。
对。
那个把股利折现，可是戈登公式怎么看不对劲？从学术界的观点来看的话，总觉得它有很大的问题点在那个地方。那我就不讲这个了哈。
Okay.
就是后来呢，我们根据了我的数学上，就是财务数学的逻辑啊，去演算啊，得到这样的公式。他说啊，合理的股价呢，等于啊。 K 乘以 B0，B0 是股价净值比，就是目前的股价净值比
okay,
啊，目前的每股净值了哈，乘以一加上 ROE0， 就是目前的股东权益报酬率，然后这个是以年为单位的，
对，
那 M 呢称为叫做持续性系数了，
对，
就看看这家公司呢它的持续性是否很强，比如说台积电，哎、欸，这个 M 可能比较大一点，比较8，
嗯，
啊，比较小的公司可能比较6。那么呢，这个 K 啊，公式是这样子哈，一加 R 分之一的 M 次方 ，M 跟刚才一样。
对，持续
性。那 R 呢，就是折现率
了。嗯嗯嗯。
通常折现代表什么呢？代表大家这家公司安不安全、啊、比如台积电，我们这个 R 就比较小，但大家认为它不会倒吧？哈，那我们这边风险高了，它的 R 就比较大一点。
对，
这就是估计合理的股价。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
好，我插一下，
哎，是，
叶老师，您这个成长价值指数有去投这个国际期刊吗？
有，
我觉得您这个指，您这个模型非常的厉害、欸。
我投了很多啊，
对，
目前还有一些在审稿中。
结果呢？
我最近又要回复那个
评审委员。OK， 所以您还那个国际期刊在审阅是不是中？
我第一篇期刊入文大概十几年前、
这个出来应该会这个非常被推崇啊。
我们的弱点，我们不是财经专业毕业的哈、他们还是会考虑，所以当然有投了。我现在在这类的文章已经发表十几篇了，但是没有上最好的期刊，我承认了。
那我再请教您，您那个 M 所谓可持续的一个系数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可持续系数的话，基本上啊哈，这边有一个 M 跟这个 R， 其实都可以透过回归分析了。
哦，
我可以把。假设的话，我不考虑个股，我可以把全部的上市上柜股票进行回归分析。
OK，
我也可以只考虑个股， okay, 把个股的资料做成回归分析都可以。
OK，
它是可回归分析。
那您的可持续性指的是它的公司经营面上面嘛？
对 对, 對，没错，就是跟巴菲特的想法一样。巴菲特不是说我要一个所谓的护城河嘛？
对啊，
我要有竞争优势，就是这个。
那通常越大型的、越蓝筹的公司，应该可持续性越高。
正确，没错。Okay. 我的研究结果告诉我哈，这个 M 的大小哈。跟那个市值成正比
，OK 哦，跟市
值成正，
那就21兆的台积电应该是最高了。
对，我都给他8，我藏起来都给他8。
哦，你都给他8，
对， okay, okay. 是最高的。
好好好，
我们就定一个指标叫做成长价值指标啊。我叫它是因为它里面考虑到成长面吧 ，ROE 有看到价值面吧，净值股价比。我把它除进去会变成 OK 乘以 P 0分之 P 0乘一加 ROE 0的 M 次方、
嗯。
好，这就是我们的公式。那当然，大家很关心说，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看一个例子？好，我们就看台积电。
OK， 好，
大家对台积电最有兴趣吧？
对对对，
台积电呢，我是以这一个
4月10号
为基准哈，
815块，
对对对，815块，
对
啊。然后呢，它的净值是133块多，股东权益报酬一季哦，一季就有7.48%，很惊人。因为我们知道市场上面长期而言的哈，一家公司就上市上柜公司啊，他们的中位数，一年年股东权益报酬中位数大概就7到8左右而已，所以呢，一季就7.4%啊，那就是一年将近30%，是非常惊人的哈。好，那因为它是一家很安全的公司啊，所以我们就把它估计，因为这个所谓折现率大概3到5%左右，我取三。M 呢，因为它是一家很有竞争力的公司，取进取8，我们算出来的合理股价是838块，所以好像还好，也就是说现在还是安全的，不过已经啊差不多到达合理价了了哈，就目前的现况来看。
GVI 要到多少会是比较风险高的？
因为我们选股、基本上是越大越好。
Okay.
因为选 GVI 是越大越好了。
对，
大代表什么？大代表第一个，它的净值股价比低，便宜嘛。
对。
第二个，它股东权益报酬大，公司赚钱嘛。
对。
第三个 M 持续性高嘛。
对。
啊，第四个 R 折现率低嘛。
对。
这样子的话，它的股价就会高，
所以 GVI 越高越好。
对，
这个数字越大越好。
通常大部分呢，你算在大部分公司在1左右，略大1就是好的，1.1已经很好了。
OK，
好，我们再看另外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就比较正常一点了。我们看鸿海，
鸿海，
因为这家公司啊，我们看看哈，它在4月10号的时候啊，它的股价呢是154.5元，
是
净值呢107.72元，一看。股价净值比不算太高啊，不到 1.5倍啊，不像台积电的可能3倍4倍都经常出现哈。好，我们再看它股东权益报酬率 3.49 一季，比较偏高，但也不算很离谱哈，就是说比正常值偏高，是顺家赚钱的公司。那因为它的波动，过去历史波动比较剧烈一点的啊，那比如说我们 R 给它取 5%， 那 M 呢给它取6啊，那么我们算出来的呢合理股价是176。所以呢，相对154.5呢，它呢 GVI 是大于一的哈，1.14左右。
OK， 那比台积电高
略高一些。
对，
所以呢，它也算是一个不错的、值得购买的股票了。
OK， 也会在您的选股池里面。
是我没有错。
好，叶老师的这个 GVI 的模型 基本上三年的报酬率是达到一倍多哈，确实是胜过0050的报酬率。好，所以基本上叶老师这个投资方式留给大家参考，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因子选股上面，投资人可能还是会有一些疑问哈，这边就要问到叶老师，就是说这些指标真的很久可以经历考验吗？因为有人也是在留言板上问到说，哪有指标可以相信啊？没有指标可以相信呢？那所以，我这边就最后要请教老师，您对您这个GVI 的这个公式，是不是可以经历时间的考验，多头空头的考验？因为毕竟过去三年，其实基本上股市是在走是在走一个创新高的过程嘛。哦，虽然说呢，这个2022年是有掉下去，对不对？但是2023年、2024年到今年就是一路创新高。好，那它可不可以经历空头的考验？另外呢，就是说您这30成分股还是有权重的排序哈、哦？那这个权重排序我们是怎么样把它排出来？哦，就是说这个最大的权重啊，包括次之呢，是它并不是一个等权重的状况。那是怎么样去筛选呢？
你说的权重是说我的因子的权重吗？还是说持股的权
重？持股的权重，比如说您看到这个汉唐是4%多嘛，然后呢，这个化汉是。相对的，它权重就低了一点。
我解释一下哈、嗯，因为这个 ETN 啊，他们的权重啊哈，是他们自己设计的
哦。
他们的设计的权重基本上啊，是有考虑到所谓的像夏普指标之类的东西。
OK， 所以他还在参加一下他们自己同意的。
对对对。但是你可以发现差异不大。
个股是您提供的嘛？
对
对
对对。
OK，
就按照那个公式去选的了。
好，所以您只是负责选出股票，让他们去做这个权重的排序，
是是 是, 是。
好，那这个能经历空头的考验吗、哦？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哈。嗯。因为我们在学术界了，我们每次去投稿，假如实证型的研究，他说要你实证20年，他们都嫌太短了。
对，
有时候要求你为什么不嫌不维持40年50年，我说我没那么个资料啊，
没有那个资料，
有时候没有资料不够啊，
所
以我基本上啊，我回测大概都是20年，甚至更久一点的，比如说在台湾，大概1997年之后的资料就很齐全了，所以你回测20几年是可以做得到的。那基本上我这些方法都回，每次回都是超过20年的时间了，它会利用多头空头。那我讲一下它的特征好了，基本上它的特征就是啊，它就应该是选股嘛，它一定会跟着大盘波动，它没有办法说等到大盘跌 40% 的时候它不为所动啊，那不可能的哈。大盘跌 40% 它也有可能跌 30% 哦，这也是可能的哦，所以它还是会跌，应该是选股嘛。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它有没有经历考验，我刚才讲过了哈，如果你是单一面向，比如说我今天用价值股选股，不用成长股选股，糟糕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这个做投资人都知道，其实我所谓的风格轮动，价值股风格跟成长股风格它轮动。有时候呢，价值股啊这一个占优势，有时候成长股占优势。举个例来讲，最近几年了、你很明显的成长股占优势，我是指美股了，美股是成长占优势。
台股也是一样，像去年一些高股息 ETF 大概。报酬率都有4%到甚至6%，
是
打败市值型 ETF。
最近我开始看到有人写文章了，说会不会啊，价值股的春天又要来了？所以因为基本上啊，这个风格是轮动的了，所以我的方法哈、我就是多因子。多因子的话哈、它还是没办法完全避免风格轮动，但是它会比较稳定一点。
对，
因为它两个面向都有考量。
对，
也就是说，它在价值股占优势的时候呢，虽然不是最好。但也不会输太多，
对。
它在成长股占优势的时候，也不会打败成长股，但是也不会差太多啊。但是呢，如果你用单因子的话，你可能好坏非常剧烈啊。当然它有重效嘛，所以这也是它打败长期而言会打败单因子的一个原因呐。所以说，它还是会面临到这个所谓风格轮动。但长期而言，我们可以说我们是有信心呐、它可以撑过空头期的。但是还有就不要忘了哈、它除非空头期还是会跌了哈、这个你要有心理准备。
但就相对比大盘跌的少就好了。
那就
对不对？
但是有些人认为它是绝对报酬比较重要，他不想赔啊。
我基本上我个人是没在信绝对报酬这件事情。
我觉得被绝对报酬可以做，但是太胆小，它会造成你的报酬很低很低啦。
对。因为对冲基金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嘛。
对啊，
好，那个巴菲特曾经跟对冲基金的一个很有名的经理人赌过嘛，就是说我什么都不买，我买 SPY 就好了。好，那你可以从你觉得最厉害的对冲基金选5档10档来跟我做
PK 啊，
10年的 PK， 就 PK 没几年，那个对冲基金经理人就认输了嘛。
是啊，
因为巴菲特每一年大概都稳定拿8%报酬率。
对啊，那什么都不用做就好了，
就对冲基金。稳定每一年拿2%报酬率，就像你所讲的，对、
他要很保守，
对
对啊，
因为他们就是多空多做，多空多做到最后，你有可能真的就是两边都输了，
没错，
因为基本上市场的一个变化是很难讲的哈。比如说礼拜三美股的大跌，因为 CPI 的关系，礼拜四就全部涨回来啦， 哦，你看到礼拜四纳斯达克指数是创历史新高收盘的哦。那最不看好的七巨头的苹果，居然礼拜四可以涨4%，那你怎么讲呢？对不对？所以说这些事情，我觉得呢，确实哦，就是在我们过去投资经验里面哈、哦，都是历历在目。像我个人呢，在台股有30年的一个投资经验，我对这些事情，今天叶老师所讲的都非常有这个深刻的感受哈、哦，也很认同叶老师这样子的对股市的一个逻辑跟看法。那今天非常谢谢叶老师来到我们节目，
好，谢谢
介绍了这本很好的书哈，大家可以参考啊，台股安稳因子的投资法。同时呢，叶老师刚刚那档 ETN 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统一这档 ETN。好，那最后跟大家讲一下，我有一个 app 跟 C-Money 合作的一个选股 app， 基本上跟叶老师逻辑相仿啊，我们就是有两个股池，一个是法人精选股池，是从 ETF 里面找出市值前50大的个股哈，然后筛选掉不好的趋势的个股。出来一个法人选股池，每天更新的。另外一个是一路发趋势股池，是我个人根据有6个面向所找出来的一个股池的投资组合。如果大家对这个 APP 有兴趣的话，您可以上APP 商店搜寻阮慕驊，或者是呢阮慕驊一路发趋势选股这样子的一个字眼，你就可以找到这个 APP download 下载。好，那也提供给大家参考。那我们同时在下面的连结有一些说明，也可以给大家来参看。好，今天再次谢谢叶老师，也谢谢我们所有观众朋友的收看。我是阮慕驊。好，大家喜欢我们财经慕好时的话，请记得把我们的节目介绍给您更多的好朋友，让我们一起在投资路上携手共行。我们下次见，拜拜。